弟兄姊妹，这个人你认识吧？拿破仑哈，一个家传户晓的名字，我们都认识他哈，只不过他不认识我们而已哈。那这个拿破仑他很厉害哈，他是法国的军人、政治家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杰出军事家，他也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后期法国的实际领导人，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的皇帝哈。那在拿破仑的时期，法兰西和欧洲战争连连不断，而且呢规模也是非常的大。当时这个拿破仑可以说是红极一时，他带领着他的军队踏遍欧洲的战场，用军事的武力压制了其他欧洲的国家。那欧洲国家呢，视这个拿破仑为全世界头号的大祸害，所以呢他们就结成联盟哈，要商量一起怎么样来对付这个拿破仑。那当时指挥同盟军的是陆军元帅阿瑟维尔斯利哈 Arthur Wellesley 哈，他也叫第一代的威灵顿公爵，他有个别名叫铁公爵。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哈 The Battle of Waterloo，在这个战役之前呢，他和拿破仑的对决呢，他已经被打败了6次哈。如果换了是一个普通人，或者是你和我，可能我们都已经一听到拿破仑这个名字，就早已经丧胆了，不敢再跟他来较量。但是这次滑铁卢的战役呢，这个威灵顿公爵呢，他还是勇往直前。在这个战役之前，他甚至提前1年就去到滑铁卢的那个地方来考察战场。那其实这个公爵他的军事才能呢，远远不如拿破仑。滑铁卢战役中呢，他其实也差一点就失败了，但是他最终还是以他的坚毅、沉着和勇气战胜了拿破仑，使拿破仑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，甚至在一个小岛上结束他的生命。威灵顿公爵他也因此被除了法国以外的欧洲各国统为世界的拯救者，因为他为民除害啊，打败了拿破仑，彻底终结了拿破仑的军事生涯。这个威灵顿公爵呢，他也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获得7国元帅的军衔者，人称他为世界的征服者的征服者哈。那今天经文的这个主人翁呢，他是尼希米哈，他其实同样面对一个惨不忍睹的景象哈。在尼希米记的1章这样说当时的情，他面对的处境，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，城门也被火烧毁。2章呢就说列祖坟墓所在的城成了荒芜之地，城门被火焚毁。尼希米他的故乡面对一个惨不忍睹的景象，那如果你是尼希米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你会有什么选择呢？第一个选择就是睁一眼闭一眼，当看不见，反正我已经不在老家了。第二个选择就是说太困难了，算了，我还是放弃了，反正我在被掳之地已经位高权重哈，那我不回去了。第三个就是迎难而上哈。如果你是尼希米，你会做怎样的选择呢？那当然我们知道尼希米他做了最后一个选择，是不是？否则的话今天的道就不用讲了哈。尼希米虽然面对困难重重，他要重建这个城墙，可是他还是迎难而上。现在我们看一下他整个建造的历程是怎么样的哈。首先在重建这个城墙之前，他有一些的准备。经文说他到了耶路撒冷，在那里停留了3天，而且他在夜间起来和几个人一起出去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神使我定义要为耶路撒冷做的事， 除了我和所骑的一头牲口以外，没有带着别的牲口。我夜间出了谷门，向着龙泉走去，到了粪门，视察耶路撒冷破坏了的城墙和被火焚毁的城门。我又往前走到了泉门和王池，因为地方不够让我骑着牲口过去，我只得在夜间沿溪而上，视察城墙，然后转回经过谷门回到城里。没有一个官长知道我去过什么地方，做了什么事。我也一直没有告诉犹大人或祭司或贵胄或官长或其余做工的人。那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你看到他重建城墙之前有几个准备。首先他停留了三天，那三天是做什么呢？那其实他从波斯那边回到耶路撒冷是经过1600多公里的，经过长途跋涉，他回到故乡之后，他停留三天，首先可能也是休息，对不对？他也需要休息。但是除了休息之外呢，其实我们更加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在安静的祷告和等候。因为如果你看尼希米第一章，你就看到尼希米是一个很爱祷告、常常祷告的一个人。他在安静的来向神祷告，而且等候。那其实我们服侍办教会也是，传恩堂也是，平时如果比如说我有什么一些发展的一些想法，我首先我自己先得要祷告，先得要等候哈，不是一想到马上就做。然后我在跟执事们分享的时候，执事们也一起的来祷告来等候。然后到了时间，我们看到大家都有同样的心智的话，我们再决定是不是推一个事工哈。那除了停留三天以外啊，尼希米呢是保持冷静与低调了。那经文里面有两处他提到他没有把他想神要他做的事告诉任何人，而且后面写没有一个官长知道他去过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，他也没有告诉犹大人啊、祭司、贵胄、官长等等哈。他保持低调，而且他做事呢常常是在夜间来进行，因为他知道如果还没了解详细的情况的时候，你就把你马上想要做的事大肆宣扬的话，其实是很愚蠢的一件事，可能会引发一些的不必要的搅扰哈。去年曾经也有人邀请我，想找我去做一个访问，就是在一个刊物里面做一个访问，是关于我们的校园福音工作的。但是我后来我婉拒了，因为我觉得不应该太高调，免得我们的事工受到影响，所以我也没有接受那个访问哈。第三，尼希米他做的是深入了解问题与需要哈。尼希米在夜间行动，而且随行的人除了牲口之外人也不多哈，这是为了减省不必要的干扰。他视察那些受了破坏的城墙和被焚毁的城门啊。这个视察呢，原文的意思是好像一个医生为病人来检查身体那么的仔细哈。他从西边的谷门开始视察，因为这个入口可能是最容易进入的。接着呢，他就一直向南边递进，从龙泉到了城中最南端的那个粪门，然后再北上去到泉门和王池，最后徒步沿溪而上，再回到那个谷门哈。这个常常是你要去做一个事情之前，你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问题与需要哈。我想起我当年回到内地河北工作的时候，起初那几个月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啊，就是主要是跟司机还有一个当时的一个合作伙伴，他陪着我带我去不同的村子里头去看，了解那边的情况，村子的需要是什么。所以基本上那段时间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用眼来看，用耳来听，而且跟不同的人，特别是那些的老百姓来聊天，收集一些的资料啊，甚至有时候我们是陪着他们在田里在除草啊，一边除一边就跟他聊天，来聆听他们真正的想法哈。 好了，等做完前期的一些准备之后呢，尼希米第二个步骤就是鼓励和动员哈。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呢，他跟他犹大的那些的百姓族民来说哈，他说你们都看见我们遭遇的患难，耶路撒冷成了荒芜之地，城门被火焚毁啊。首先尼希米是要让人看见，他掌握了实际的情况，环境的情况之后呢，他回到人民当中，向他们指出问题的所在，就是故国遭遇患难，耶路撒冷成了荒芜之地，城门被火焚毁，族民也受尽凌辱。第二个，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有四字的我们，就是与民认同。尼希米他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不是要人看见他回来是独自帮他们解决问题的，他用我们而不是我，是要让他们知道，他要鼓励族民一起来承担这个重建城墙的工作。第三点，他是指出方向，那好啊，我们一起来做，但是有什么方法呢？该怎么做呢？尼希米就鼓励众民，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。他要他们知道，这个建城墙不是我们一个一个人做，不是松散的，也不是个人按着自己的意愿、自己的想法去做，而是大家同心合意的去做。最后，提供动力。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困难，其实要众人同心合意也不容易。尼希米在这里，他让族民知道，耶路撒冷被毁，不单是使以色列人受辱，更因此被他们旁边的周围的外族人嘲笑，使神的名受辱。所以如果你是爱神的话，你也肯定不想神的名受辱，对吧？所以尼希米就用这个作为一个动力，来鼓励百姓起来参与重建这个工程，主要就是这个动力就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做。而且呢，尼希米要让族人知道，神才是整个工程的策划者，因为他这里提到哈，神施恩的手怎样来帮助我。他告诉老百姓，神如何引领他回到故国来建造城墙，也让他们知道神是与他们同在的，是帮助他们的，他们使他们有信心、有力量去做神的工。那过去我们传恩堂的情况也是哈，我常常听少方说，他说江牧师带领着教会，我们一步一步走向这个城市宣教之路。其实我们也没有刻意说要走个什么路，只不过就是我将我所见到的，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看到的一些情况和执事们分享，也让他们一样的看到，并且指出怎么做。我们教会人手比较少，但是我们只是很同心，大家的想法也是一样哈，大家一起来做。而且我们想到，如果我们做的能够祝福到身边的人的话，甚至带人信主，大家就有动力。我也常常，我们也彼此常常鼓励，不要老看那个困难或者问题，问题肯定是有的，困难也肯定是有的，但是我们自己有限，但是我们的上帝是那个无限的上帝，所以我们看上帝，不要看自己。去年圣诞节我们搞了一个带着福音去旅行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起初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不太可能，但是后来我们就看到没有什么是不可能。好，最后尼希米第三个步骤就是靠主迎难而上。那其实当他们开始神的工作之后，马上就招来了撒旦的破坏。经文说有几个人来藐视他们、动摇他们，这些就是但和伦人参巴拉和那个亚门人多比亚，还有那个阿拉伯人基善。这些都是什么人呢？这个 何伦人参巴拉，他是位于耶路撒冷北面撒玛利亚居民的领袖啊。他们的祖先就是亚述王啊，由巴比伦等地迁徙来的那些外族人。亚门人呢，他们其实是位于耶路撒冷东面外约旦亚门人的领袖啊，这个啊多比亚啊。而阿拉伯人基善呢，其实他们是在耶路撒冷南面的这个阿拉伯人的领袖啊。他们用的方法就是控告犹太人反叛和悖逆啊，这是仇敌常常用的伎俩。他们希望借着波斯王的权势来阻止他们重建城墙的这个计划。那虽然尼西米他们遇到这个敌对的势力，可是他们认定神的呼召啊，面对这些敌人的讥笑藐视，尼西米他没有退缩，没有害怕，反而他坚定地指出啊，天上的神必使我们成功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我们要起来建造，但你们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，无人纪念。他认定他们所做的是神的工作，也认定自己是神的仆人，神也必使他们成功啊。正如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也这样说啊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相反，这些敌对神的人，他们在神眼中也是不被纪念的。那做神的工作总会遇到敌对的势力，因为撒旦不想我们侍奉神，不想我们成功。如果你说牧师，我从来都没有遇过敌对的势力哈，那可能我真的要恭喜你，但是另外一个情况可能就是要很小心，也许你是一个躺平了的信徒哈，所以你也不认真，所以撒旦也觉得没必要花时间来对付你哈，因为你不用他对付，你已经躺下来了哈，所以他就不用来搞你了哈。那在尼西米和族民的努力和坚持之下，这个城墙呢只花了52天就建好了哈，整个工程用了52天。当时经文说，所有的仇敌听见了，四围所有的民族都惧怕，敌人的声势一落千丈，他们都承认这个工程是靠着我们的神的帮助完成的。所以你看到，当他们同心靠着神的恩典迎难而上的时候，事很快就成了。今天我们从尼西米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这个经历啊，那对今天的我们，对今天的教会又有什么启发呢？首先我们看一下，就是我们也可以问一下哈，我是怎样看世界的啊？尼西米他的故国遭遇大患难，受到凌辱，城墙倒塌，城门被焚，他的内心痛苦不堪，他深深地体会到当日他们所经历的是因为他们向神犯了罪，神借此来管教他们。那今天我们身处的世界，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？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今天在我们身边，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呢？香港和整个世界可以说在政治上动荡不安，疫情也肆虐，社会经济民生都陷入前所未有的艰难。那除了这些外在的环境以外，我们有没有体会到，其实我们每个人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，我们同样犯了罪，其实神也借着今天我们所经历的在管教我们，为了是给我们一个回转的机会啊。你想想，一例的那个病菌，那个病毒就翻转了整个世界，那我们在神面前还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？可是我们今天人还是很自夸，不懂得向神来谦卑啊。那甚至我们看到外在的情况环境这么的恶劣，那我们教会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吗？好像有很多的 限制，好像教会也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了，是这样吗？那传福音是不是只能在一个完全安逸自由的这个环境才可以进行呢？历史告诉我们，神的教会无论是在整个世界别的地方哈，西方的教会也好，我们中国的教会也好，神的教会都是在大逼迫的时候更加的蓬勃，更加的发展起来。反而社会越是繁荣稳定，教会其实是越堕落。最近其实是刚上个礼拜哈，我们也去听了一个讲座，我和执事们。讲员也指出了，当我们以为香港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之下，教会生存和服事的空间越来越少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却看不见神摆在我们面前更多的福音机遇。过去香港的教会就是以本地人为主要对象的教会，在顺境的情况之下，不但没有增长，而且有倒退的现象。香港甚至教会的历史也显示，人口的不断的流动其实是上帝施恩的媒介，为了使人能够得闻福音。今天我们看到神把很多我们内地的同胞，甚至少数族裔的人带到我们的面前，比如说南亚裔的、印度的、尼泊尔的等等，带到我们的面前，我们有没有看到，我们有没有回应他们的福音需要呢？第二点，我为了什么而侍奉？刚才我们提到耶路撒冷城墙倒塌，城门被焚，不单使以色列人受辱，也令神的名受辱。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神所创造的人，我们人因着种种的罪，活在罪的奴役底下，也活在悲伤、绝望、不公义、没有尊严底下，我们有什么感觉呢？昨天才刚有一个外面的一个女士打电话来，她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她，她就跟我分享在工作里面怎样觉得没有尊严。我们看到这些的神所创造的人的情况的时候，我们有什么感觉呢？虽然我们不认识哈，可能我们也会觉得与我无关啊。还是我们用上帝的眼光去看这些人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是上帝的心是如何的伤痛。我们愿不愿意为了神的荣耀的缘故踏出安舒区，去关心有需要的人，使他们能够认识上帝起初创造他们的时候的那份尊贵和美好呢？人的爱心有限哈，我的爱心也有限。我们常常，如果我们以为以自己为中心，包括可能我的个人的利益、我的满足感、我的政治立场等等这些因素去服侍的话，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我们的服侍都不会长久。唯有当我们想到将人带回上帝的怀抱，上帝得荣耀是何等的喜乐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有源源不绝的动力去侍奉下去。每一次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愿意来归向耶稣，那份的喜乐才是支持我们下去的那个动力，而且上帝得荣耀。第三点，我们想想我的属灵生命的城墙又如何。尼希米鼓励动员每一个族民一起来重建这个城墙。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也是组成教会的一部分哈。如果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城墙坚固的时候，我们整个教会就坚固，否则我们的城墙倒塌了，就会成为一个破口，让撒旦有机可乘来攻击教会。所以我们也必须常常的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我们有没有好好的与神亲密同行，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读经祷告，而且在平时的生活当中， 活出美好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可能你也像当时尼希米和那些的族人一样哈，也面对一个很困难的情况，很痛苦的情况，但是不要害怕，因为像尼希米说的，神是帮助我们的，他必使我们成功哈。今天我们放眼这个四周，今天的世界充满了破碎、忧伤、空虚的心灵。其实上帝不需要我们去做一个世界的拯救者，因为我们不可能做到哈。但是上帝要差遣你和我进到人们当中，告诉他们上帝爱他们，而且呢，上帝不愿有一人灭亡，却愿人人都悔改。你愿意为了神的荣耀进入这些人当中，与他们分享上帝的爱吗？让我们靠着从上帝而来的力量，在这个艰难的时代当中迎难而上，同心起来参与建造生命的工程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本来的生命是一塌糊涂的，我们是在最终在死亡当中，但是主，你却亲自来寻找我们，以致我们有机会认识主耶稣，因着你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主啊，今天我们也同时的看到很多人在这个羊圈以外，很多人的生命在悲伤绝望当中，我们也知道上帝你看在眼里，你的心很痛，你愿意他们每个人都能够归向你。所以主啊，今天愿你自己亲自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，你搅动我们的心，好让我们触摸到上帝你的心怀的时候，我们就体贴你的心。求你赐给我们力量，走进人群，同心的去传扬你的福音，让人的生命因着你能够不再一样。我们同心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